节，24节到27节，以及罗马书第8章34节。那我来念双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单数节，然后我们最后一起读最后一节。希伯来书第6章20节，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我们先一起念最后一节，罗马书第34节，8章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愿神赐福给求读他话语并遵循他话语的人。下面请黄长老传讲神的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使徒保罗在给哥林多的信徒们书信上这么说：耶稣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我们如果回想耶稣基督在这世上最后几星期的时间，我们就会同意保罗这句话。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前一个礼拜，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百姓们在路旁铺上他们自己的衣服，还有中饰珠，然后呼喊着说：“何善那，何善那！要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但是一个星期不到，当耶稣被捕的时候，而巡抚比拉多他有意将他释放的时候，百姓们却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因为他们以为本来的何善那可以将他们从罗马人手中拯救出来，没有想到他竟然束手被擒，他们的指望几乎都已经完全落空，以为耶稣是个骗子，就恼羞成怒，喊着说要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如果我们再看看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他曾经向主说：“我愿意为你舍命。”但是在耶稣被捕后，他连续3次不认主。还有门徒多马，虽然他亲眼听过耶稣基督讲过：“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必再来接你们。”他也听耶稣基督说过：“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言犹在耳，但是当耶稣复活之后，多马还是要亲眼看见、亲手摸到耶稣，他才能相信。耶稣复活那一天，门徒仍旧恐惧万分，躲在阁楼上面，门锁得紧紧的，一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样子。在那同一天，有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要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走，这段路大概要走半天的行程。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垂头丧气，因为耶稣跟他们同行整整半天，还跟他们说话，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认出这就是耶稣基督。从圣经这些记载，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跟随耶稣基督的众人和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心中是何等的没有指望，他们的信仰是何等的突然。 难怪在同一处的经文，保罗又提到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实在是不错。但是我们看门徒们后来他真正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做了180度的大转变，最后为他们所信的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因为他们真正体会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实在是为世人舍己，他的大爱，还有他也认识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耶稣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的信是徒然的。这句话对我们的意义不只在今生今世而已。我们刚刚一起读到的经文说，耶稣基督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他所赐给我们的大爱不只在现今我们所生活的地上而已，也在将来我们所要去的天上。今天早上我们就从希伯来书第七章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如何将他的大爱永永远远地赐给我们。如果我们细细读希伯来书的话，就会发现它的重点是要读者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个大祭司。一般来说，我们对新约都比较熟悉，尤其是新约的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如果我请大家想一想，从这四福音书里，您对祭司的印象如何？不知道你会怎么回答？我相信，也许大多数人都会想到这些祭司们，不管是祭司、祭司长、大祭司，好像都是与耶稣基督为敌，是不是呢？但是我们从希伯来书中，我们可以慢慢看到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在神的拯救计划里实在是无人可以取代。祭司本来就是要在神面前代表人，在人面前代表神。在旧约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当中，有不少是关于向神献祭的事，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每年一次赎罪日的献祭。在这之前，献祭的百姓必须有好几天的祷告、认罪、悔改，最后那一天在整天禁食、刻苦己心之后，才到会幕或者圣殿中，由祭司为他们以牛羊为祭献给神。祭司在整个过程当中，就像当年平日的献祭一样，在神面前代表百姓献祭，求神赦免他们的罪，并加上祝福。但是赎罪日最后一个步骤，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只能由大祭司在至圣所里面来进行。至圣所，我们顾名思义就知道，这是代表至圣至尊神的所在。有罪的人没办法来到这完全圣洁公义的神同在的地方，所以大祭司也必须得先为自己的罪献祭，洁净以后才可以进去。进去以后，他就以当天两只牛羊中选出来的一只羔羊的血洒在施恩座，代表将百姓的罪都除去。在这整个赎罪祭的过程当中，百姓们都在外面等，只等到他们的大祭司出来告诉他们说他们的罪都得赦免了，他们才放心回家去。那么摩西的哥哥亚伦，我们如果看旧约的话都知道，他是摩西的代言人，因为摩西在神面前说他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人。他也是十诫跟律法颁布以后的第一位大祭司，他是属亚伯拉罕后裔的立位，十二支派当中的立位人。按照律法，只有立位人可以献祭当祭司，之后历世历代祭司都是立位人。那么摩西虽然在颁布律法之后，虽然旧约中没有记载他是大祭司，但是在他一生最后的40年，他将神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在经过旷野里，当百姓在神面前悖逆抱怨，惹神生气要灭绝他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读到摩西好几次 在神面前进食流泪代求，其中甚至到一个地步，求神将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除去，他要为百姓受死。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提到摩西说，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在那设立他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接下来他又提到说，他比摩西更配多得荣耀，因为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但是基督为儿子，却治理神的家。从出埃及记我们也可以读到，有一次在旷野中的百姓因为没有水喝向神抱怨，而神要摩西拿他的权杖同哥哥亚伦召聚百姓，吩咐磐石出水，摩西拿了杖去，却生气地对百姓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流出来吗？然后他就用这个权杖击石两下，虽然水还是流出来，百姓跟牲畜也都有水喝了，但是摩西就这么一次没有顺服神的旨意，没有在百姓面前尊重神为圣，他跟他的哥哥竟然就因为这样子没有得到进去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如果我们再回来看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第四章提到说，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犯罪。耶稣的试探来自撒旦，我们都知道他刚刚要出来传道，在旷野里禁食四十昼夜，撒旦的试探就临到。这些试探比当年对亚当夏娃的试探还来得凶。耶稣的试探也来自当时候的法利赛人、文士还有祭司长，一而再再而三。然而在科西马尼园，当他面临上十字架的时刻，那夜晚他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感情。耶稣基督在那里祷告到一个地步，汗如血点落在地上，他对神说，这杯圣苦，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挪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基督完完全全顺服在神的旨意中，甚至在十字架上断气前，他的试探仍在。有人对他说，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救自己吧。但是耶稣却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说，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大祭司的身份实在不是摩西亚伦可以比得上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神的启示下，为了要让读者们明白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的身份，他除了以当时犹太人所敬重的摩西亚伦做比较之外，他更以他们先祖亚伯拉罕来做比较，因为犹太人向来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为荣，不下于我们华人自称是炎黄的子孙而引为荣一样。整本希伯来书里头，作者好几次提到亚伯拉罕，在第七章最后从亚伯拉罕提到麦基洗德。为什么这样子呢？我在这里稍微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心里如果有我们所尊重的人当我们在言谈举止当中时时表现出我们心中的尊敬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儿女甚至我们的朋友因为尊敬他们的父母，也很自然而然的会尊敬他们。有一次我就听到一位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告诉我说，他刚到美国来以后，有位牧师非常照顾他，在属灵上面也引导他。那么他结婚以后有个小女儿叫 Amy， 所以这位弟兄就常常在家里提起这位牧师当年如何照顾他。那么他女儿听了以后心里也觉得很温馨，每当他 觉得爸爸妈妈特别爱他的时候，他就会问他的爸爸妈妈说是不是牧师教你的。但是这个 Amy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位牧师。有一天爸爸妈妈跟他说牧师要来看我们，他就很兴奋，他说我要去开门。那么那一天牧师那一天来了，门一开，哎，怎么门口来了两个人？这女孩子一看就一下子愣住了，然后爸爸妈妈马上在她后面说还不赶快叫牧师师母。这个小女孩 Amy 她也很快就马上叫，哎呀，牧师师母。叫完以后她回头问她爸爸妈妈说哪一个是牧师。她心里面就是常常爸爸妈妈提到这位牧师，然后非常尊重他们。这个小女孩 Amy 她也是心里想要见这位牧师，也表示她的尊重。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知道亚伯拉罕是读者们所尊敬的，他们必然也尊敬亚伯拉罕所尊敬的麦基洗德。那么既然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所立的大祭司，读者们必定也会了解耶稣基督的身份与地位。虽然从遗传肉体生命的遗传来说，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亚伯拉罕因为他信服顺靠神，也实在是我们的信心之父。旧约的第一本书一共有50章，其中有15章的篇幅是有关亚伯拉罕的记载。圣经的可靠性之一就是这么一本记载被犹太人尊为先祖的创世纪，不只记载亚伯拉罕如何被称为信心之父，同时也记载他的失败与软弱，相传数十年都不改。这跟我们中国记载古代时帝王的一些记载就有很大的区别。作者摩西提到亚伯拉罕要为自己存活，不惜将他的妻子杀来假装是他的妹妹，而且不止一次都差点因为这样子把自己的爱妻送到别人的怀抱里头。在我们讲就是真是不像个大丈夫，没有骨气，没有 backbone。 当神应许他老来得子，他却心中暗暗喜笑，以为神在开他的玩笑。然而摩西也记载亚伯拉罕遵照神的指示，在他的目的地都还没有清楚的时候，就凭着信心带着神的祝福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后来果然神还给他年纪老迈的时候，神还给他一个儿子。几年之后孩子慢慢长大了，神要试验他，要他将这个儿子以撒献为燔祭。我每次看到这里我心里实在很不忍心，但是亚伯拉罕他一话不说，忍着心按照神的指示带着儿子两个仆人还有起火的火柴木材上山，把坛煮好了，就把以撒放在架子上面。在最后一瞬间当他刀子要下手的时候，天使对他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没有将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这亚伯拉罕的顺服和他对神的信心在旧约当中无人可比，数千年来犹太人也都以自己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为荣。在这十五章有关亚伯拉罕的记载当中，只有短短的3节经文提到他与麦基洗德见面时的一段对白。这是当亚伯拉罕发奋带兵战胜五王联军凯旋回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圣经上记载说，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拉罕就把他所得的拿出1/10来给麦基洗德。一般人初次读到创世纪这一段都会以为这只是亚伯拉罕一生当中一段很小很小的插曲，我从前读的时候也是没有特别注意。后来读到诗篇114篇，麦基洗德的名字就再一次出现，却比创世纪中的更短，只有一节。但是我们知道这诗篇这一段是因为有关救赎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就它的意义非同凡响，因为他说那要来的救赎主 是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的，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整本圣经从此就对麦基洗德一字不提，直到希伯来书第五章。但是第五章大家看的时候，有一点像侦探小说吊人家的胃口一样。他是短短几句话，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啊，直到第六章的末了，麦基洗德的名字才又出现。接着第七章，当作者将他多次与耶稣基督做类比的时候，我们好像才慢慢体会到麦基洗德以及大祭司的身份的重要性。我们当中做software 做软体的啊，大概多熟悉啊 type 这个字啊。这里提到说在第五章第十节提到说，耶稣是照麦基洗德等次为大祭司的。英文圣经就等次，有说是 order， 也有说 type。那如果用 type 做 software 人，大概都会知道，在设计软体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所做软体当中的这些 object 这些物件呢，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就能够先归类，定是什么 type。那么整个程序在的逻辑就比较容易分明，容易设计。比如说马车牛车是同一个 type， bus 跟计程车是另一类的 type。 前者没有引擎不能自动，后者有引擎可以自动。那每个物件也有它的属性跟功能。马车牛车的属性是木头跟动物，bus 跟计程车的属性是金属跟引擎，但是它们都有同样的功能，就是可以走动，可以运带。对物件来说是功能，对人来说就是职任。麦基洗德是祭司，他的属性与职任却有别于其他的祭司。首先，他不是利未人，像亚伦和他的后代的祭司一样。再者，他是个王，他的名字有仁义的意思，所以他是个仁义的王。那么他是撒冷的王，撒冷就是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他也是一个平安的王。他是个王也是个祭司，可以说他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中国上古的时候，在殷商跟西周的时候，其实也只有皇帝才有资格为百姓向神献祭。所以君尊的祭司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来讲呢，不是一个陌生的称呼。由于他不是利未人，所以在利未人的族谱里头也找不到这个人。平常人的族谱可能不那么重要，但是祭司或者君王的族谱就是非有不可。但是麦基洗德却没有，他没有族谱，甚至他如何离开人世间也找不到记载。所以第七章第三节说到他无父无母，无生之中无命，无生之死无命之中，这些属性从人的角度来看与耶稣基督极为相似，完全是有意义一般的祭司。更重要的是，犹太人所尊崇的先祖竟然从他那儿领受祝福，并向他献上所得的十分之一。不是在亚伯拉罕穷途潦倒的时候，而是在他大胜而归时候所献的。很显然的，麦基洗德这位大祭司在亚伯拉罕心中的地位非常非常重要，非比寻常。而为祭司的利未人，他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这些利未人的祭司可以说也是向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而当时的读者们向利未人的祭司献上十分之一，他们也可以说是向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耶稣基督既以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当时的读者们无形当中其实就是向耶稣基督献上十分之一。何况麦基洗德他是无命之中，也预表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大祭司。那么不像历世历代的大祭司一样在人间其来有志，其命有终，而且自己也是代罪之身，所以献祭的时候得先洁净自己的罪，然后才能为百姓赎罪。赎罪祭是以完全无瑕疵的牛羊为牺牲， 我们来看中国字牺牲这个字，非常非常有意思啊。你们看它左边有个羊，有个牛，上面有个羊，底下左边有个绣，清绣的绣，绣字的右边有个干戈的戈，就代表刀。所以很显然的，这个牺牲，用刀流血的牺牲品，是牛羊当中的上等，完全无瑕疵之绣。通常一个文字的形成之前，必定已经有这个字所要，这个字或所要表达的人事或者物已经发生了。然后我们从这个字来推敲的话，以牺牲献祭的事情，并非只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事。中国古代在没有文字之前，必定就有以无瑕疵的牛羊献祭的事，而且是皇帝以君尊祭司为献祭，在母育修身以后，才能够为全国的百姓来求赦免，为全国的百姓来求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世历代对献祭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祭司有罪，但是牛羊无辜，因为有罪的不能为有罪的赎罪，但是罪却必须要流血才能得赎，所以你无辜的牛羊就成为代罪羔羊。说到代罪羔羊，我们也可以花点时间来，我们如果花点时间看旧约利未记十六章的记载的话，就会看到赎罪祭其实有两只羊，一只是我们所说的代罪羔羊。这只代罪羔羊就是它的血洒在施恩座前为我们赎罪的。但是另外还有一只羊，这只羊被带到圣所以后，被留在圣所外面。然后呢，当祭司献完祭，在至圣所里头献完祭，来到外面的时候，才按锁在他身上，表示所有百姓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然后这只羊就被带到旷野里头去，归于亚撒谢勒，就是撒旦的意思。所以这两只羊，一只是代罪羔羊，成为我们的牺牲，让我们可以跟神能够亲近；另外一只就是带着我们的罪带到旷野里头去，属于撒旦的。所以旧约的献祭就会我们人能够时时受到提醒，知道我们自己是罪人，需要借着代罪羔羊来赎罪。若不是日日如此献祭，也得一年一次如此，因为在此祭这个献祭无法献了之后就永远赎罪。但是耶稣基督他完全无罪，却如同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去生命，为我们的赎罪，作为我们的赎罪祭司，他是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他顺服的牺牲就永远被神悦纳。因为他既是牺牲，他也是祭司，他被召成为祭司，不是照律法的条例，像利未人的祭司一样照着律法这样去行，像亚伦一样，他乃是照着神赐给他生命无穷的大能，这生命无穷的大能让他战胜死亡，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右边，永远为我们代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刚刚我们读过，他提到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永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不知道大家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心中会不会有些问号？就是耶稣不是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赎罪，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不就已经得救了吗？为什么还要他永远为我们代求呢？那么这句话中还提到拯救到底，难道我们还没有蒙拯救吗？弟兄姊妹们，我们得救的确据在哪里呢？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就像那牺牲的羔羊一样，以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了，他给世人的救恩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我们知罪认罪悔改，他必赦免洁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与神亲近，重新恢复与神原来应该有的关系。如同在起初神创造天地之后， 在创造亚当夏娃，他们没有犯罪以前，真的与神非常亲近，非常和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是在这血肉之躯里头，多少时候我们必然会有像使徒保罗所面临的困境一样。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真是苦啊。的确，这个苦实在是非常的苦。但是在信主成为神的儿女前，也许我们会对如此觉得苦的事无动于衷，甚至有时候还会乐在其中。能觉得苦，我们就会来到神面前求帮助，也知道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永远在为我们代求，让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在最终不觉得苦，就像一个人在各种各样的病中完全没有感觉一样，等到病入膏肓，就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耶稣基督是耶和华启示，像麦基洗德一样永远为大祭司，他在神的右边长远不断地为我们代求，为的是要拯救我们到底。约翰福音里头说到，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的爱永远长存。他不但为我们代求，更是我们的宗保，就是我们的保证人。我相信不少我们刚刚要到美国来的时候都需要有保证人。当那日神在审判台前，魔鬼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主他手上拿着我们的生命册。当魔鬼控告的时候，他会说，不错，他有这样的罪，他有那样的罪，但是这个罪那个罪他都已经认罪，也已经悔改，我也早已以我牺牲的宝血洗净他了。这就是拯救到底，拯救我们免去神公义的愤怒。耶稣基督永远的大祭司，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也在永远为我们代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以自己为牺牲，成为我们罪的赎价。这是历世历代的祭司、祭司们，甚至连耶稣基督等次的麦基洗德都无法做到的。他的牺牲除去至圣所前面那隔离我们的幔子，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他的公义、圣洁、神的同在当中。人若不圣洁，就不能亲近神。在这五花八门的世界，容易使我们分心，而随波逐流的人、事和物实在太多。要过着圣洁的生活也实在不容易，我们实在是需要耶稣基督的代求。像当年耶稣告诉彼得所说的，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致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若不是耶稣的代求，我们一定会失去我们的信心。因为他的代求，我们不但不致失去我们的信心，而且能够在回头以后坚固我们的弟兄。我们信心若不得坚固，我们若不能持守我们的信心，就会像希伯来书第六章所提到的，到一个地步甚至离弃神的道。在马太福音里头有两处经文，每次看呢，我心里都会受到很大的提醒。字可能太小哈。第一次经文是在七章二十一节、二十三节，那里提到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多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么另外一次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到四十节，耶稣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对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时时常远为我们代求，不但让我们可以回头，及时回头，也可以彼此坚固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不但需要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我们也需要有一颗愿意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的心。每主日早晨，我们一起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敬拜神，向神表明我们的心愿。在周间的团契里头，在生活上、工作上，我们也彼此激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行善就是去做合乎神心意的事。要能够做出合乎神心意的事，我们必须要明白神的旨意。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必须要亲近神。能够亲近神，明白神的旨意，我常常会想到说，我们自己的小孩子，他如果真的认识他们父母多么爱他、亲近他，那么这个小孩子就像我们人在神面前一样，有时候会跌倒，但是他在跌倒的时候，他会知道他的父母多么爱他，他会马上回头。我大概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师，常常请我到他家去。但是有一次那时候是50多年前，在台湾的乡下，60多年前，没有什么可以玩的，所以那时候课室又不够，所以上午上完课，下午就没课。老师有时候因为我当班长，他又要我去帮他改考卷，那么有时候考卷改好了还有很多时间，我就会跟妈妈讲的时间还不到，我就会在学校多玩一会儿。有一会儿我就爬到教室的那个天花板上面去，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来回走好几趟。我一个同学也在学校，我就上来上来，这个楼上黑黑的，走来走去很惊险很刺激，一起走。走到最后还做了西游记里头的孙悟空，要写下说孙悟空到此一游以前所做的事。做完以后，没想到那个校长就在下面巡回，他以为不对，有人在上头，还有哪个学生在上面，赶快下来。我一看这个老校长，他也爬不上了，我为什么要下去？我马上从这一头就跑回那一头。我那个同学呢，他不听我的话，我说赶快跑，校长抓不到我们。他乖乖的，他下来，下来以后，校长很聪明，他说：“是你做的事，是不是？是不是还有别人？”没办法，就把这个班长给供出来了。隔天，老师就叫我到前面去，在同学面前，平常没有被老师责骂过，他就在同学面前问同学说：“我也不晓得，当时不晓得他为什么这样问。”他说：“他做这个事。”被校长抓到了，真是太羞耻了。你们觉得老师应该好好打他一顿，处罚他呢，还是要老师去告诉他的爸爸妈妈？那很多同学都说，打他。但是有一个同学他说要去告诉爸爸妈妈。我一听，我心里恨死了。我说这个事发生了就发生了嘛，就是挨痛就挨痛。还要去告诉爸爸妈妈，我一直不明白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这么恨我这个同学。直到几年以后，我才知道父母爱我，好像我也知道父母多么爱我，我跟他之间好像有一个约束，有个约，我知道什么事情做了不讨父母亲的那个 不合乎他的心意，所以我才想起来当时候为什么会这么恨我这个同学，因为我怕父母知道。我们如果真正体会到神的心意，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会很难过，甚至不愿意让神知道。但是神比我们肉身的父母他还明白我们的心意，他知道我们的状况。如果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让他为我们代求的话，神一定会赦免我们。所以我们在每日的读经默想祷告中，我们需要个人来单独亲近神，在主日同拜，在神的同在中，我们也一起来亲近神。那日人子在他荣耀里降临的日子是必定要来的，但愿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当那一天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是坐在那右边的绵羊，蒙神的悦纳，在神的同在中享受他永远长存无比的大爱。好，愿神祝福各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早晨你的爱召聚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哦主，我们在这里享受到你的同在，我们在这里也将我们的敬拜赞美献到你的面前。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过去一星期保守我们进出的脚步。父神，我们更感谢你，你不但保守我们进出的脚步，你更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这世上有多少事情能够会使我们分心，但是每当我们想到你的大爱，不止当时你在人世间借着赶鬼行神迹照顾那些被背弃的人的时候，不止在这世上，我们知道你在天上，在神的右边，还在那里永永远远为我们代求，成为我们永远的代祭司。哦，天父上帝，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盼望，巴不得我们众人都能够有这样子的盼望，生活在这世上过每一天，好像那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能够完完全全被你得着，永远永远在神的同在里头。我们谢谢你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